你知道，通常当我们去谈论医学诊断的时候，人们总是期望能有一种极端的亲近性。
对，最好是一目了然的那种。
没错，这就好比工程学一样，就是没有任何模糊的地带。假设你摔断了手臂，你去拍了一张 X 光片，那张黑底的片子上会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一条锯齿状的白线。
医生只需指着它，然后轻描淡写的说：“看，问题就在这里，骨头断了。”
就是这样，断了就是断了，没断就是没断，非常清晰。这种清晰度其实是我们人类极度渴望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大脑喜欢事物是可见的，是可以被精确分类和测量的。当问题被明确指出，解决它的方案也就随之浮出水面了。
对，这会给予人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安慰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当你踏入人类的苦难，或者是深层的动机，甚至是精神创伤的世界时，那台原本精准的 X 光机突然就失灵了。
屏幕上不再有清晰的白线了。
没错，我们面对的诊断图景变得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浑浊，甚至充满了矛盾。所以，欢迎你来到这一次为你鼠鼠定制的深度探讨。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开启这趟旅程。
今天我们不看医学上的 X 光片儿，我们要看的是一张关于人类灵魂和古老神学的 X 光片儿。
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我们今天要深入挖掘的资料是神学家约翰·伍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第11讲的学术记录。我们特别聚焦于一个通常被称为天堂的第二幕的场景。
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场景。
是的，我们要明确一下我们今天的使命。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简单的去重温一个古代人在泥潭里打滚的苦难故事。
那样就太表面了。
没错，相反，我们要像语言学侦探一样去拆解原文中那些极具杀伤力的希伯来语字词。我们要揭开在这个故事背后关于责任、关于动机以及人类在彻底崩溃边缘时底线究竟在哪里的惊人逻辑。
这些古老的文字其实和我们今天对无妄之灾的理解有着极其强烈的共鸣。
哇，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为了让你能够完全沉浸在这个情绪中，我们先快速设定一下坐标。在这个故事的节点上，约伯已经遭遇了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毁灭。
他的羊群、牛群、骆驼在第一轮灾难里都没了。
不仅如此，连他的儿女也全部丧失。一个原本站在古代社会顶端的成功人士，瞬间，真的一瞬间就一无所有了。
但令人费解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他居然依然保持着对上帝的忠诚，他没有崩溃。
对，这就很不可思议。而此时，在超越人类视角的维度里，耶和华与那个被称为挑战者的角色，在我们可以叫他天堂的董事会里再次碰面了。
第二次对话正式开始。
所以，要真正理解约伯在人间遭受的这场悲剧，我们绝对不能只盯着地上的惨状，我们必须推开那扇门，进入天堂的董事会。
我们得去看看这场针对个人的毁灭性灾难，究竟是如何在最高层被批准的。
对，在伍尔顿博士的解析中，这个批准过程的核心全部浓缩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希伯来语动词上。
这个词的发音是 sat，意思是煽动。
煽动，这个词听起来就带着很强的目的性。
确实，这个词在古代文本中的运作方式其实非常像是一套精密的法律语言。在希伯来语中，这个动词 sat 使用的是一种使役形态。
使役形态具体是指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 heap fill form。如果我们用最通俗的方式来解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说提线木偶的操作。
哦，我大概懂了，就是背后有人在操控。
没错，他不是一个人单纯的做了一个动作，而是 A 促使 B 去对 C 做某件事，这就构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三方关系。
这就很有意思了。那在这个天堂的交锋中，这三方分别是谁呢？
主语，也就是推倒第一块骨牌的人，是那个挑战者，他是发起了这个煽动的意图。
好的，挑战者是主语，那直接宾语呢？也就是被推倒的那块骨牌是谁？
这个被煽动的一方竟然是耶和华。
等等，你说什么？上帝是直接宾语？
是的，而间接宾语，也就是这个动作最终砸向的那个倒霉的目标，才是约伯。
哇，挑战者是主语，上帝是被煽动的直接宾语，约伯是受害的间接宾语。当你把最高的神明放在被煽动的语法位置上时，这背后的神学意味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啊。
这种语法结构确实极具颠覆性。为了让我们看清这种结构的威力，沃尔顿博士并没有让我们仅仅停留在约伯记里，
他还找了其他的例子。
对，他带我们横向对比了旧约中其他几个使用了完全相同句法结构的场景。比如在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录中，大卫王在被追杀时曾对扫罗说，如果是耶和华煽动你来反对我，那我就认了。
所以这里上帝变成了煽动的主语。
没错，在另一个场景中，记录写着耶和华煽动大卫去反对以色列，甚至还有人指责说是巴路煽动耶利米去反对以色列。
那沃尔顿博士通过这些例子发现了什么规律呢？
通过这些跨越不同时代的记录，他提炼出了一条冰冷的铁律，无论主语是谁，这种被煽动的行为对最终的间接宾语来说带来的永远是毁灭性的负面打击。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句子里是被针对的那个间接宾语，就像约伯或者大卫那样，你的下场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就是这个意思。但这里啊，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反转。
啊？什么反转？
虽然结果是毁灭性的，但这个煽动的行为本身在当时的神学框架内却非本质上的罪恶或邪恶。
真的假的？把人害得那么惨还不是邪恶？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
确实反直觉，原因在于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有时候耶和华自己也会作为主语去煽动某人做出某些行动。
啊，我明白了。如果上帝自己也使用这种机制，那么在古代文本的逻辑里，这个机制本身就不能被定义为绝对的恶。
正确的说是这样的。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放到现代社会的语境里来审视一下。
好，你有什么比喻？
这就像是一家跨国公司的 CEO， 在这个故事里也就是耶和华，他为一个绝对灾难性的公司裁员政策承担了全部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CEO 签字了。
对，但实际上这个要把人逼上绝路的糟糕主意是一个外部顾问最先提出来的，这个顾问就是那个挑战者。
这个比喻很生动。
而那个被无情解雇失去一切的倒霉员工约伯，他根本不知道高层会议室里有这么一个顾问存在。他看着解雇通知书，上面只有 CEO 的亲笔签名。
约伯的视角里只有上帝。
是的，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上帝是那个签字的直接宾语，这难道不意味着上帝其实是在为挑战者的恶毒计划背黑锅吗？
你提出的这个 CEO 与顾问的比喻，其实完美的切中了沃尔顿博士想要澄清的第一个核心误区。
怎么说？
答案是上帝绝对没有在背黑锅，他也十分没有试图推卸责任。在希伯来语的这种使役形态中，尽管挑战者是发起者，但作为直接宾语的耶和华对最终的行动负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也就是说，上帝认了这笔账。
对，挑战者确实抛出了诱饵，影响了局势，但最终握着笔决定签下那份毁灭许可的是上帝自己。
在约伯极其有限的认知世界里，没有顾问，没有对赌，只有那位正在摧毁他的神，而上帝完全接受了这种责任归属。
哇，好，如果那位无所不能的 CEO 毫不避讳地承认是我签的字儿，是我批准了这场毁灭，那么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直接将我们推向了这份资料中句句爆发力也最让人安盘的一个希伯来语词汇。
那个词儿？
这个词的发音是 hinam， 在大多数中文版本中它被翻译为无缘无故。
无缘无故，我们回看文本的细节会发现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词汇对称。
没错，这正是文本的精妙之处。
在第一章里，挑战者极其傲慢，甚至带着嘲讽的口吻质问上帝，说约伯敬畏你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对，挑战者在这里用了 hinam。
然后在第二章的天堂董事会上，上帝看着第一轮灾难后的结果对挑战者说，你煽动我毁灭他也是无缘无故的。
还是 hinam。
同一个词汇在对立的双方嘴里说出来， 却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层意思。
这种精妙的呼应正是古代文本最迷人的地方。
在第一章，当挑战者把 Hinnom 这个词儿甩在桌面时，他使用的含义是无报酬或者没有利益交换，
就像免费打工一样。
是的，在当时的日常语境中，如果你给人干活却没有拿到工钱，就是 Hinnom。
挑战者抛出的是一个极其险恶的假设，
他认为人类所有的信仰和道德本质上都只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商业交易。
完全正确，他认为约伯是个好人，仅仅是因为上帝给他发了繁荣、健康、子孙满堂这些工资。
挑战者的潜台词就是，别傻了，约伯才不会免费爱你呢，只要你切断资金链，他马上就会翻脸。
你完美翻译了挑战者的意图，但当镜头切到第二章，上帝回应 Hinnom 时，这个词的内核被彻底重塑了。
上帝是怎么用这个词的？
在古代的其他文献中，这个词有时候指代徒劳，比如你种了一整年的地，颗粒无收，有时候指代不必要。
那在约伯记里呢？
在这里，它意味着一种无端或者说绝对不应受的对待。当上帝说你煽动我毁灭他是 Hinnom 时，他并不是在说约伯没有得到报酬。
那他是在说什么？
上帝是在公开而且明确地宣告一个事实，约伯遭遇的一切是完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
这太震撼了。
是的，约伯的道德完美无瑕，他根本不应该受到这样残忍的对待。上帝承认了这一点。
可是，等等，我必须要在这里替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抗议。
好，你说。
如果上帝自己都在天堂的会议室里公开承认毁灭约伯是无缘无故的，是他根本不应得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内在的极其恐怖的不公吗？
我理解你的感受。
哪怕你刚才解释过，这种煽动在神学机制上并非本质的邪恶，但是把一个完全无辜忠诚的人放上祭坛，仅仅是为了回应一个顾位的挑衅，施加这种极端的无妄之灾，我们要如何向自己解释这种行为的非邪恶？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暴君在玩一场残忍的游戏，对吧？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我完全能感受到你这种抗议背后的道德重量。这不仅是你的抗议，也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人阅读约伯记时感到背脊发凉的原因。
因为这打破了我们对公平的认知。
对，我们对公平有着近乎本能的渴望。我们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沃尔顿博士在这里要求我们暂时放下人类视角的道德准星，
也就是从上帝的全局视角来看。
是的，在文本的逻辑里，上帝掌控着绝对的全局。他之所以允许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苦难发生，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如果上帝总是用财富和安逸去奖赏好人，
那么挑战者的那个终极问题，也就是人类的道德究竟是不是一场交易，就永远无法得到回答了。
没错，永远无法回答。上帝在维护一种比约伯个人的安宁，甚至比人类朴素的公平观更宏大的宇宙秩序。
他需要证明些什么？
上帝需要向整个宇宙证明，人类的灵魂中有一片极其纯粹的区域，那里对神明的忠诚、对善的坚持，是可以完全超越利益交换的。为了证明这个无条件，上帝必须不得不亲手打碎因果报应的公式。
哈，这种宏大的宇宙辩护听起来极其壮丽，
但对约伯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没错，当这种神学上的高空博弈狠狠地砸向约伯那具有血肉组成的凡人之躯时，壮丽就变成了纯粹的恐怖。
确实如此。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一轮考验和第二轮考验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鸿沟，困难开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维度了。
让我们清晰地区分这两轮摧毁的不同质感。第一轮考验的核心词是剥夺。
挑战者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夺走了约伯生命中所有积极的外在属性，他的巨额财富、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他所有的孩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失去带来的是极其深重的精神创伤和悲痛。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就像是你的房子被烧毁了，你站在街对面，眼睁睁看着那栋承载了你所有回忆的房子轰然倒塌， 你所有的积蓄化为灰烬。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
最可怕的是，你的孩子们都没能逃出来。你虽然站在安全的街道上，但你的精神世界已经彻底崩塌了。你会在绝望中哀嚎，这就是约伯在第一轮经历的。
但挑战者是一个极其冷酷的心理学家，他深知人类的韧性。
也就是所谓的咬牙挺过去吗？
对，他认为精神上的悲伤虽然巨大，但任何人只要咬紧牙关，利用强大的意志力，也许都能在废墟上挺过去。
只要仍然活着，就还有希望。
是的，只要他的身体还是完好无损的，他就有可能为了未来某种未知的翻盘机会，继续伪装出虔诚的样子。所以，挑战者申请了第二轮考验。
这一次，不再是剥夺外在了。
这一次是强行植入极其负面的东西，针对肉体神经末梢的持续的惨烈的疼痛。
如果继续用刚才那个房子的比喻，第一轮考验是你站在街边看着房子起火，而这第二轮考验是你直接被锁在那栋熊熊燃烧的房子里面。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你切身感受到烈火在一寸一寸地吞噬你的皮肤，高温让你的肺部无法呼吸，你没有退路，没有麻药，只有清醒的剧痛。
忍受失去亲人的精神悲痛和忍受自己的身体每一秒都在被撕裂的肉体剧痛，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承受维度。
绝对的。
你捕捉到了极其关键的一点，肉体的剧痛有一种极其霸道的力量。当难以忍受的疼痛占据了你的大脑时，什么哲学、什么神学信仰、什么未来的希望，全都会瞬间解体。
人在持续的剧痛中是无法维持任何伪装的。
没错，疼痛会逼出人类最原始、最真实的动机，而上帝在知道这些后果的前提下，依然批准了这场向肉体极限发起的冲锋。
这就直接引出了这份资料中具有画面感，同时也是让人感到最深切窒息的一个场景了。
那个著名的灰堆。
是的，因为在古代世界，肉体的溃烂和剧痛从来都不只是神经系统要处理的医学问题，它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切断了你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
约伯经历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社会性死亡。
文本中简短地提到，约伯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在古代近东地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现代医学诊断，但在那时，严重的流脓的皮肤病绝不仅仅是个人健康问题，它意味着极度的不洁。
不洁，所以他被赶出去了。
对，这种不洁构成了被社会彻底排斥的绝对理由。约伯立刻被剥夺了进入城市与家人同住、参与任何社会或宗教活动的权利。他不再属于人类社群，他被文明的围墙驱逐了。
于是这个曾经受人敬仰的首领，最终步履蹒跚地走向了文本中所说的灰堆，并在那里坐下。你知道吗？以前我在读这段文本时，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一幅稍微有些诗意的画面。
什么样的画面？
就像是一个悲伤的老人坐在一个废弃的壁炉旁，或者一小堆干净的灰石银锭中默默流泪。
哈哈，沃尔顿博士的解析无情地撕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罗曼化滤镜。
所以真实的灰堆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绝对不是什么值得同情的诗意角落。在古代城市的规划中，这个所谓的灰堆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公共垃圾场。
垃圾场？
对，它位于城墙之外，是用来倾倒所有被城市淘汰的废弃物的地方。更残酷的是，这里不仅有生活垃圾，它还是倾倒人和动物粪便的地方。
天哪，当你把皮肤大面积溃烂流脓和坐在烈日下的粪便与垃圾堆中这两个意象叠加在一起时，那种视觉和嗅觉上的冲击力简直让人作呕。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我也想问，对于听众来说，你觉得这个地点的设定仅仅是因为古代缺乏公共卫生观念，有皮肤病就必须被扔到城外的垃圾场吗？
你觉得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是的，在这个极端的物理环境中，是不是隐藏着约伯此时此刻最深层的自我认知？当他坐在那些腐烂发臭的排泄物中间，手里拿着瓦片刮身体时，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生命价值就和身边这些被整个社会排斥的粪便一样？
跌落谷底。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被那位曾经赐福给他的上帝像倒垃圾一样随手丢弃了呀？
你的这种推导直接触及了第二幕最核心的悲剧内核。这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房主，这是对一个人尊严的绝对清零。
绝对的清零。
在那个恶臭的垃圾堆上，约伯过去所有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人格都被完全抹杀了。他跌落到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最底层，在心理上他已经与那些垃圾融为一体了。这是一种让人发疯的虚无感。
所以当我们将天堂里关于责任的冷酷辩论，上帝承认的无缘无故的苦难，肉体无法逃避的剧痛，以及粪堆上那场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全部拼凑在一起时，我们终于看清了这第二幕的最重修辞目的。
没错，这一切极端的设定都是为了确保一件事情的发生，让约伯拥有每一个哪怕是最小的背弃上帝的机会和理由。
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
是的，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挑战者最初的那个核心论点，也就是如果约伯保持诚正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好处，那么现在剧本已经推演到了极致，
约伯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在经历了失去一切，承受着生不如死的肉体剧痛，被整个社会像排泄物一样遗弃在粪堆中之后，约伯绝对有1%万的完全正当的理由去诅咒一切，去放弃他的信友。
这就像是对人类灵魂结构进行的一场最极端的破坏性的压力测试。上帝把约伯推到了悬崖的最边缘，剥夺了所有的安全绳。
这种绝境不仅是为了回应挑战者，更是为下一阶段设定了最极端的舞台。
是的，为他妻子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你弃掉神死了吧，以及他那三个自以为是的朋友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在这场为你定制的探索进入尾声时，我想把视角从古代的粪堆拉回到你此时此刻的现实生活中。
历史总是映照着现实。
在你的生命轨迹里，你我可能永远不会，也绝对不想经历天堂里那种决定宇宙规则的宏大赌局。但是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种无缘无故的打击。
它可能是毫无征兆的疾病，也可能是信任之人的突然背叛，
或者就是某种你竭尽全力去避免却依然发生的你根本不应得的失去。
沃尔顿博士对这段文本的拆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启示。
什么启示？
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公、愤怒甚至彻底绝望的打击背后，或许存在着我们身处局内时完全无法知晓的庞大维度。
就像约伯，即使坐在粪堆上刮着毒疮，他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那个挑战者的存在。
在苦难的泥潭中，我们的视野永远受限于我们人类的躯壳。
是的，我们只能看到屏幕上的雪花点，却看不到发射信号的基站。所以在今天的探讨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挑衅性的思考，一个你可以带着它回到你日常生活中的悬念。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在天堂的那个会议室里，挑战者的核心假设其实是正确的呢？如果人类几千年来之所以行善，之所以坚持道德底线和信仰，仅仅是因为这样对我们在社会上生存有利可图。
这真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假设。
请你想象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做好事与好运、成功、健康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我们相信善意总有回报，
互惠利利，对吧？
但是如果有一天现实极其冷酷的剥离掉所有这些伴随而来的好处呢？如果在某一个平行的情境里，做个好人不再意味着平安顺遂，反而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痛苦、误解，甚至让你像约伯一样遭遇社会的排斥。
如果所有的光环都褪去，
只剩下那个发臭的无人问津的垃圾堆，当你站在那片废墟上时，你内心深处究竟还剩下多少道德、善良和信念是真正无条件的，是不依赖于任何外界回报而独立存在的？
这直击灵魂。
这是几千年前约伯坐在粪堆里对的终极问题，或许也就是你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当你发现人生那张 X 光片变得彻底浑浊时，终将面对的无情拷问。
失去一切外在定义后， 你还能坚持自我吗？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与你一起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进行全新的知识探索。